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我是主持人芳华。
神以大能和智慧对你我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我每天都在工作，为你们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使你们得着生命，胜过这世上一切的黑暗、罪愆和死亡。我是你们的主，我的救恩和工作会一直持续下去。
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启发了一个永恒的真理。耶稣同时也彰显了神的大能，这大能在今天能够抚平我们的痛苦与忧伤。您是否想到了有亲朋好友需要了解这复活与生命的真理呢？那么邀请他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就请蔡伯恩牧师开始今天的信息，题目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第一讲。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一到四十四节记载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跟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儿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暗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的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只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迪图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 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的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啊。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好的，圣经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一起先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用奇妙的话语告诉我们，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成就了救恩，第三天复活，并且升上天，将来还会再来，那时我们也会复活与主相见。我们在这里一起思想你的大能和慈爱，求你让我们的心单单仰望你。我们当中凡是相信或者打算相信福音真理的，求你帮助我们晓得复活和生命的主是谁，好让我们信靠他，并且因信得着永生。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施耐德是第一位在纳粹集中营里面殉道的牧师，他其实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学者，对希特勒压根就不会造成任何的威胁，那么他又何罪之有呢？我们似乎忘了那个时代纳粹分子的狂热，为了攻击那块土地上的人民，纳粹分子愿意为他们的领袖做任何的事情，他们迷惑士兵，并且宣称那个为他们写了高举旗帜赞美诗的牧者，虽然肉体明显死去，但精神没有死，而是升到了天上。纳粹分子鼓励和支持着那些为希特勒而战的疯狂的行动。按照这种逻辑，他们推测维塞尔复活了。这个无稽之谈广为流传，在施耐德牧师的教会里也挑战着人们的忍耐极限。在希特勒的军队中，有一位年仅17岁的年轻人死了，在他的葬礼举行祈求神赐福的仪式之前，一名纳粹地区党代表站起来说，这个年轻人现在已经升天，并且加入了维塞尔在天空中的那个大风暴部队。 施耐德牧师回应说，不，我反对，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应该教导纯粹的圣经的话语。我们只承认基督是我们复活的主，谁也不能抢夺并取代他的位置。而就因为这个原因，施耐德牧师锒铛入狱，并且被关起来。但即便是牢狱之灾，也没有办法使他与神隔离。纳粹分子把他单独监禁，这样他就不能够教导其他囚犯了。但是每天清晨，当太阳升起，施耐德牧师总是会高呼：“主已经复活了。”这是对纳粹分子判决的蔑视，也给那一些在大厅里被单独囚禁的人带来希望。当被问到：“你为什么不保持安静呢？”施耐德牧师回答说：“在这个暗无天日的鬼地方，必须有人传扬耶稣的福音。”最后，为了让他闭口不说耶稣的复活，他被注射药物处以死刑。当然，他有这样的行动和勇气，绝非仅仅因为他相信耶稣复活。斯奈德牧师在狱中的时候给他孩子的信中这样写着：虽然我们无法从每一件事情上都能清楚看到神的帮助，但是他在每一个需要的时刻都会出现。耶稣清楚地宣告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并非只是谈到自己即将会复活这件事，当耶稣说复活在我的时候，他并非单纯地揭示自己的命运，也是在揭示自己的身份。这句话对你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在于，如果我们信靠耶稣，如果我们与耶稣连为一体，那么复活就不只是生命终结后的事情，神的大能和怜悯是活的，我们因信与主以及他的复活连结在一起，因此复活就成为我们每天生命的现实。我们要真正相信耶稣是复活的神，相信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耶稣宣告了神的大能和怜悯，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耶稣说复活在他，这其实是回答了我们对于他身份以及他在我们人生中所作所为的疑惑。如果复活在耶稣，那这意味着什么呢？他虽然死了，但又复活了。虽然他被钉十字架，但他从死里复活，而且是为了我们而活。如果复活在耶稣，我们归信于他，与他连为一体，那么复活的大能就每天在我们身上运行，而不只是某一天才起作用。神一直借着圣经经文呼吁我们相信耶稣，耶稣宣告自己是神独生子的身份。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当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之后，马大回答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借着复活，耶稣表明自己是神，拥有神的大能。证据呢？我们怎么才能晓得耶稣有神的大能呢？我认为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三、四十四节记载得很清楚。当耶稣说的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复活走了出来。耶稣的神性体现在他拥有叫死人复活的能力。这段经文表达了很多奇妙的事情，不仅仅包括神的大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了神的意志。许多神学家都认为主在那一刻喊了拉撒路的名字，如果他不喊拉撒路的名字，那么所有死去的人都可能跑出来呢，那可会是一场伟大的复活，也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所描述的情景。耶稣会在天使的号角声和呼喊中降临，所有在基督里死去的人都会一同复活，神的大能是显而易见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这段经文里，我们提前品尝了复活的滋味。这段经文从各种角度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身份。 这些角度不仅包括神的大能，而且还包括神的知识以及他先知先明的能力。约翰福音11章第4节，听说拉撒路病了，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这病虽然是致命的，但并不会真的让人死，而是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耶稣有先见之明，而且他的知识是无所不在的，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约翰福音11章11节，耶稣说的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仍然在所居之地留待了2天，并没有马上去拉撒路所在的地方。但是当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宣布拉撒路是睡了。门徒并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们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耶稣并没有看到拉撒路，但是穿越时空的他却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必须把这个特殊的叙述放在耶稣的神性中，才能清楚地理解耶稣是全知全能的。耶稣之后就朝着耶路撒冷走去，这是他完成十字架救恩最后的一个重要阶段。几个星期前发生了一些事情，被记载在路加福音16章第19节，耶稣提到了财主跟乞丐的故事。乞丐生前在财主家门口行乞，却得不到财主的怜悯，后来两人都死了，财主在地狱受苦，乞丐却躺卧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受天上的福气。财主说，哦，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是发生在几个星期前的事情。各位有注意到吗？那个乞丐叫什么名字？他也叫拉撒路，但不是同一个人。当时耶稣说，即使有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还是不相信。约翰福音11章53节记载，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通过拉撒路的复活，许多人相信并顺服了耶稣，但同时也引起了犹太领袖对耶稣更大的仇恨。这些人亲耳听过耶稣所讲的关于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现在又亲眼看到一个同样名字的人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们仍然不相信。这彰显了耶稣奇妙的全知和全能。约翰福音关于拉撒路复活的故事告诉我们，耶稣是神，他拥有复活的大能，也能够叫死人从死里复活。神用大能和智慧对你我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我每天都在动工，为你们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使你们得到生命，胜过这世上一切的黑暗、罪愆和死亡。我是你们的主，我的救恩和工作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我们依然存有疑惑，你会问，如果我相信复活在神，神有成就救恩所需要的大能和智慧，那么我想问一下，神是否愿意用他的智慧和大能来帮助我呢？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白不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提到了神的大能进入我们日常生活中，保守我们的永生。牧师，刚刚您以一个问题做了今天这个信息的结束，那就是耶稣拥有大能和大智慧，他是否愿意帮助我们呢？那么请问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耶稣会用大能和智慧帮助我们。但必须强调，我们不一定会因为神有大能和智慧就爱他或者相信他。我们应该相信神，因为他有大能大力，但这不够。魔鬼也有大能力，但你不会喜欢他。我们并非单单寻求能力，我们同时也需要相信神有大智慧。这意味着神控制着能力和万有，神他有智慧的使用能力。我们还知道，单单有智慧和大能而没有爱的话，还不足以让我们信靠神。除了爱之外，神有智慧可以决定如何使用能力，神也赐给人能力成就他的旨意，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说的没错，
所以我也要帮助比自己更好的人。
是的，
这就是大智慧。神有慈爱也有怜悯，我们需要信靠神，因为他有大能，同时也有智慧。神的智慧有可能让我们与比自己更好的人一起合作。比方说，我的英文老师的英文比我好，我们信靠神，还因为神有怜悯。神用智慧和大能说，在基督里我会向你彰显我的大能和智慧。最终我们得以信靠神，神是良善的、慈爱的，拥有大能和大智慧，所以我信靠他。
牧师，在今天的信息里，你说到神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许有一些正处在艰难中，他们也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但他们祷告了，处境却没有任何的好转。你有什么样的话要鼓励他们呢？
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需要在节目里不断地回应这个问题。我们信靠神，不是因为我们的处境，而是因为神的属性和本质。如果只是看到这个悖逆堕落的世界里自己的处境的话，那你真的会举步维艰。耶稣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耶稣说过，凡信他的人都会遭到逼迫，我们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这意味着如果你跟随基督的话，生活有时候会很艰难，凡事也不会一帆风顺。为耶稣而活真的不容易。如果我们说，假如耶稣真的是神，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会这么艰难呢？如果我们的生活如此举步维艰，那为什么我还要信靠他呢？我以前在这个节目里曾经提到过，有一名老矿工年轻的时候啊，在矿坑里面受了伤。晚年的时候，一个年轻人来探望他，对他说，你看看你这样的光景了，为什么你还信靠神呢？老矿工回答说，有时候撒旦过来坐在我的床边，指着那些比我健康、家境比我好的人对我说，耶稣真的爱你吗？这个年轻人就问他，哎，那你是如何回答的呢？老人回答，我领着撒旦到一个叫做独楼地的山，我指着耶稣手上的钉子和眉毛上的刺问撒旦，耶稣难道不爱我吗？是的，从十字架我们领受的耶稣无可争辩的爱。正因为耶稣的爱，即使处在这个充满忧伤和悖逆的世界里，我们仍然信靠他。
是的，我们侍奉一位值得我们信靠而且深爱着我们的神。牧师，谢谢您今天的分享。
放下一切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颤泪，主我来
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惨泪，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
听众朋友，非常的感谢您收听无尽恩典节目，我是芳华，下回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蔡伯文牧师主讲的节目，题目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第二讲，我们下回再会，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祝恩典的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